我感觉到在你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淡淡的现代化的禅意，我觉得你这个某些思想深度啊，与中国古典哲学啦、禅宗的意趣啊有一定的联系。我想试问一下，你对中国佛教、中国禅宗有没有什么你的见解和评论？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那么重视了，佛教呢罩不住提出现代佛教，但其实也没几个人都是为了香火钱了。我不知道你的作品里面是不是很自觉地包含了一些禅意和传统文化。
哎，这个问题是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自己过去读书的时候，80年代中后期吧，下过一点功夫，就是了解一些所谓的禅宗的一些经典吧，一些这种东西都了解过，有个5-6年时间，他自个儿也挺喜欢的，也去过很多当年的这种禅宗的一些包括祖庭啊什么的也都去访过哈，但是那个不得究竟。特别是时间越长了之后，你发现那个禅宗那个东西，它本身禅宗它就反这个，对吧？教诲别传，不立文字啊，它本身它就反这种经典的。结果我们现在从经典看的东西，那肯定跟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你的放下是你自己顿悟的，而不一定受它的启发。我觉得你的最大的好处自在，就是你说到过的，你把某些东西放下了。是一种大快乐的境界。我们现在想放很多东西放不下，包括要见你很纠结啊，那要见这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吧？但是你怎么放下的？是受禅宗影响，还是你自己顿悟的？
我这也谈不上，这说的有点严重啊，我感觉。我就觉得慢慢你活到一定的岁数，遇上一些事情是吧？头撞南墙若干回还不明白，那不就成了二傻子了吗？是吧？所以好多东西市场是这个，当然还有一个性格的问题。其实我这人可能从小那种。就对好东西没什么兴趣，就说老实话啊，因为那种虚无感比较强，特别是后来你对某些东西，比方说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些支点，比方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死亡让我渐渐平静啊，就是我对死亡的那种理解，我很长时间沉浸在这种就是对这个话题的这种理解里，这个世上也是一个法门啊，也是一个办法，让人觉得哦，原来人到最终了是那么个结果，死掉的，那你活着这个东西有值得那么看重吗？你的所得啊，所以倒不一定是放下，就是本来你可能就，拿得起，我都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不是哲学，就是人生问题。据我的了解，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人除了18、19岁开始的迷茫，进入40岁以后，会开始思考死亡问题，
对，
而且会引起极度的孤独感，在半夜，这个时候如果过不去。就可能会进入这种说那个深度忧郁症啊。
对，
如果你解释的好，所以你这个话我认为不仅是为自己也是救世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都是希望看到更多帮助中年人摆脱困境，摆脱死亡的威胁，进入了真正确认快乐自我的这一个。我还想问个问题呢，因为我对他的话是很喜欢的啊。他的历史上来说呢，我们觉得有很多相似点，中国画历来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是那个画呢，基本上是画里面有诗意或者用诗句做题目，而诗里面有画意呢，无非说它形象特别鲜明。但你有突破，我就想询问一下，你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原则上，你是否同意，或者你有更多的什么突破吗？你自己认为？
我倒谈不上突破，我更关心的倒不是说你突破了谁的规矩啊，或者说从客观评价上来讲，我诗什么有多么高，我从来不想这些事情。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心里有个想法，我能不能用非常直接的语言我要表达出来，这个快感是我唯一考虑的。至于别人看你是否突破，我认为那是瞎扯淡的事儿。这说老实话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所谓你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受的那种所谓的原来的教育，就是教育，我学中文的嘛，是吧？古典诗词啊这一块也都是有很好的业师啊，然后指点我们，但是对这个东西有些理解。但是到了后来你发现你这种表达已经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不是说很刻意的我一定要画里要有诗意，或者说诗里要有那种画的那种意象啊，组合的那种意境感，这倒没有太刻意考虑过。
有很多人都关心你，包括我们这些大学同学群里面，经常对你都是高度评价，这一点喜欢你这个接受这个老百姓对你的喜欢啊。但你呢，我觉得你比较多的代表着某种发言人呢，就有城市白领和城市，或者最多说工薪阶层啊，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喜怒哀乐。那么你们有更广谱的关怀，比如说你觉得你的话能被一个农民认可吗？或者说你的话能够无论上下 你都能被广大群众接受，你是怎么定位的？和你的对象是什么？
嗯，
这我的定位就是，我一直说画画是我一件个人的事儿，严格意义上说啊，就是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一直说，你如果想你我画画是为谁画的，你肯定画不好。我就认为画画就是给自己画的。就我说我作为一个人，你也是个人，是吧？我说你深入到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最深处，你的进入你的经验的最深处，比如说你焦虑也好，喜悦也好，你要保持这种很真诚的这种关联，就自己跟自己的这个真诚的关联，甚至这种一体化的这种真诚。那事实上我就觉得有可能就是说啊，你就可能就进入所有人的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人性的很深处的一些东西，包括恐惧，这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人不要老盯着别人啊，我为谁做，我第一我没这个责任，说严格医生说啊，尽管我作为一个教授的，第二一个说白了我也没这个能力为别人，我个人是对这个人就是在外在的这种交流和理解，我是挺绝望的。我不认为人可以能够互相理解，但是我可以尽力的接近对我自己的理解，这就很不容易了。我能做到这点就很好，这是说句诚实的话。你说你一个人怎么能理解别人啊？咱也不说他人即地狱吧，就说每个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保障对我自己的每一点东西要把握的尽量的准确，表达的尽量的饱满充分啊，哪怕特别是你有一种表达的工具的时候，不管是你画画呀、拍照片呀、写作呀，是吧？你都有一种表达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能够保障这一点。但是你后来保证这点，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有同感啊？这个我也是那么想的。比如说，我经常举那个例子，比如说到了周末晚上那种，哎呀，明天要上班了，每个人都焦虑，对吧？这是个共通的。但是我一开始要表达这一点的时候，绝不是要考虑到别人对这个东西的焦虑，我首先深入我自己的那个焦虑啊，大家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们觉得，老苏先生啊，自我比较突出啊，这方面是一件好事情，多少年了。包括我们在里面很少有自我，有自我也不敢表现。那么我们在外面的评论和探讨总是想把你归纳到某一派、某一种技法、某一种流派等等。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是从一个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里面滋生出来的。那么在你的画里面我们多少看到一些像这个魏晋时期文人的自觉、竹林七贤的喜笑怒骂，到扬州八怪，到新经历画派等等，他们都已经开启了一种用一种比较自由的笔调来表达自我，并且嘲讽世界。那么文人有的时候是在某种状态下不必言说，在自嘲自慰。你这个里面这种形式是完全是你自己的选取，还是有一些不得已的手法？
这两个都有啊，也当然有他的不得已。比如说我，事实上我昨天晚上一些朋友还问起这个问题来。其实比方说对社会的一些很多关注，你说你受过这种教育，又是在大学里当老师30多年，你说对某个东西没有一种很真切的关注是不现实的。我做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包括我的本行，就是做摄影批评嘛。我对当代即时摄影的批评我关注了20多年，我写了大量的一两百万字的那种批评性的文章，很激烈。但后来我说最后发现你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很失望，甚至也很无奈，就发现是你什么改变别人，我做了这么多工作没改变别人。我就后来我最后一篇文章叫摄影能改变什么，就是一种表达自己一种失望，然后就是这肯定是个无奈嘛。那好，就回过头来开始又画画，所以我的画跟我做那种摄影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个就是感觉我说有点像提刀杀人，这个像在家捻针绣花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人的两面，甚至是三面，甚至是无穷面。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自己能够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你可能有各种方法、各种策略、各种不得已，这个东西都是有的。
非常感谢这个刘先生啊，能够坦率地说，那个不太容易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你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诗画里面表现的自我非常洒脱，比如抱着老婆上床这样的句子也出来。生活里面你敢吗？
其实不是，那就被人家改造了。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抱着老婆上，
是不是有人
偷？就是一个猫抱着一条大鱼上床啊，那是被别人给改造了。现在在网上发的一些东西，有些很不靠谱的文字是别人把那个词儿给改了发出来的，而且是假托是我的，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
冒牌作品，
因为一个人有人来冒牌了，
对，
成功系数就很大了。
是
到最后有的大家他不怕人家模仿，如果模仿了你。copy 了，你得到好处，
从未被超越就好，
广施善心吧，就是。
那个无所谓，你挡不住别人怎么来理解你，怎么来说你啊？尤其这个时代。
刚才在这个石老师跟老树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老树确实是非常强调自我。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你说的其实呢，你现在的我们所说的表面看起来的洒脱和放下和一种非常超脱的态度，其实也是因为你之前就是尝试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你最后成为你现在的自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通过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慢慢到了现在的这个自己呢？
单纯的说自己，这是个很抽象的一种说法，是它是个所谓的自己，它是个很具体的，你自己的这种体验跟别人的看待你，你比方说这个人很有，哎呀，干什么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你说这个人很有个性，这不叫个性，这叫有脾气。跟那个个性是不是他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或者人格比较健全，这是两回事情。我所说的那种做自己，当然这个词儿不一定准确啊，他就是一个做一个就人格健全的人。人是当然从生下来啊，他是被塑造的。被这种文化啊，被这种各种的这种规矩啊、制度啊、价值观啊，是这你看你这个时候接触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过去一直讲，一个人可能会你后来成为什么样的，可能有好几块。第一是天赋，爹妈给的啊。第二个就是你的经验，你的现实经验，你遇上什么人啊，遇上什么样的事情啊，这有时候我们就说感觉很重要。但还有一块很重要，第三块就是你的知识构成，你接触到什么样的知识是吧，你接触到哪什么样的思想体系，甚至我们说学到的什么专业，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切东西最后对你这个人进行一个塑造。你出现的一个人，你肯定是被这不管是天赋也好，是你社会经验也好，还是你的知识构成也好，这整体塑造过来的一个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这个塑造里边就有很多问题，有些人就被那种我们说的一些很恶劣的一些各种主义啊、各种价值观啊、各种标准给塑造成就那个样的啊。这个我们过去市场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刘文学，
对，
就是我实际上就是我们就被塑造成就那个样子，没有自己的判断。啊，那个我们说起来貌似是慷慨激昂的，好像是说的是自己的话，其实是说的是别人塞给你那套东西。所以我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必须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就自我校正的过程。当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时候，我发现哦，我其实是不存在的，对吧？我是一直是被别人把我们教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根据他的需要我们就成了像个工具一样被他教化成这个样子。那你自己肯定要有一个校正的过程。这个时候你想啊，原来我人格是不健全的，原来我的价值标准是有问题的啊，原来那好，你可以慢慢的通过各种方式，通过各种认识，包括不管读书也好，接触也好，甚至自己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工作里头撞南墙也好，是吧？撞了几回妈妈发现这个确实是不对啊，就慢慢他会有一个校正，慢慢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只能说比较正常一点的人格，渐渐的能够接近健全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嗯，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做自己也做得挺快乐的，在大学里面继续就是很认真的教着书，但是平常呢你也会把你的所感所想画下来，然后呢通过这个微博这样的一个平台又让你就是有了更多的知音。那与此同时呢，你之前好像还喜欢做陶啊，刚才你说了喜欢做菜啊，就是也研究这个厨艺啊什么。你当时为了一道菜三下广州，我很好奇是一道什么菜。
清蒸鱼嘛。
清蒸鱼要三下广州吗？
对，
以后来悉尼找我就好了。
很简单的。
我觉得透过这个小小例子，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老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那当然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你所学的你所研究的东西，比如说你曾经有一段时间研究民国的文化，你曾经在演讲当中说过现在的中国人好像是有点比较矫情的在追求一种生活情调，但是如果现世安稳再上几十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呢就会比较自然的以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去追求一种生活方式。那在你心目当中就是那样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说的那个比较矫情，当然这本身已经很好了，是吧？你像我们想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每个人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那种革命意识啊，非常具有暴力感的，而且是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慢慢开始多样化之后，有些人喜欢民国的趣味，有些人喜欢欧美的趣味，有些人家庭都是巴洛克时代的，这是五花八门。我说第一个，这个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是吧？你要尊重这个选择，这就多样化了。我是也很非常看重这种价值标准的多样化。我们过去觉得这个人好像是 比如说你拍张照片，你画张画，什么小情小调，中国现在这么多问题，你竟然去每天风花雪月，是吧？
对，
他就一定要把你纳入一个要有批判，要有那种战斗感，要那种革命的感觉，那就是价值标准的单一化嘛。我们过去深受其苦的，是吧？
嗯，
我们慢慢现在有这种可能，很好的。我开始喝喝茶，然后装一装，是吧？这是个必然过程，因为我们跟这个东西失去的时间太长了。
嗯，
现在人很多一下子想回到那个状态。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穿旗袍，我在各地遇上过旗袍协会啊。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
还有唐服
啊，唐服、哦、我包括一些年轻的拿捏那个状态啊，学学琴啊，他实际上他有很多那种从内心来讲，他不是一个内在的自我修养的过程，他实际上是带有点希望别人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是吧？
就好像拿名牌包啊，或者说谈成功学啊，换鸡汤啊等等这种，
差不多。但是这个肯定是个过程，等大家这个东西习染已久，习染到一种那种自己都意识不到这种存在的时候，那就我们讲的那就成了自然而然了啊，那个状态就好了，它会融入当做生活里的一部分，就像你每天吃饭接孩子，就它融入你生活的一部分。
嗯，
我说到了那个状态，我人就是一种进入一种我们讲的常态化。
而且比较真正的就是展现自我的一种状态，因为我看你特别强调，就是当别人想把你的诗和画进入一个规范，进入一个流派，或者想问你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和态度的时候，你总是会自己就把它拉低到一个水平，说啊，我就是这个工作完了没事我才画一画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只代表我自己。
对呀、啊，这个是我真实的感觉。
嗯，
但是你刚才说那种啊，自我的表现、自我的展示，自我是不需要展示的，自我就是一种在，它就是那个样子。自我是别人感受到，不是我要让别人感受到。
我就
这
样，
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别人通过你的，特别是能够创作性的，不管写作呀、做音乐啊，或者是画画啊，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别人通过你的一种作品感受到你的存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写这个作品并不是说我要表现我自己，如果有很强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还是有矫情。就跟我刚才说的那种小子弄个古琴玩玩茶，那像表演，他希望有观众的，他希望有听众的啊，这个还是处在一个矫情的，我是这么一个过程中。写作首先是一个个人的内在的一种他有一种诉求，他有一种需求，这样出来的东西他才保证是真诚的和好的。至于别人感受到不感受到，他就是自然的感受到。所以我一直主张自我不是说我要表现我，实际上是你的这个存在感是别人能够感受到的，这样才是正常的。
在你的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就是非常喜欢你的，但是有时候因为网友嘛，就是在网上他们也会表达很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我就看到你在你的一本就是画集出版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在下面留言，然后就是大家对你的画作本身都觉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对于里面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朋友帮你写的推荐啊，那些溢美之词啊，有些人就好像觉得不需要这些东西。比如说你里面表现的这种情调，很多人就会质疑说，那是不是你本身没有生活在这种情调之下，但是你要想象出来这种情调，就是大家会有各种加上自己色彩这种质疑。我觉得这种存在很自然，就是在我们现代社会有很多这种，但是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些东西，或者你根本不看？
啊，我有功夫我会看一看，我看看评论，有时间，但我没有太多时间，就是说全部看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说到这个，我都感受过啊，甚至有各种谩骂的啊，也很多。你比方说，你看了你的画很好，突然说啊，你的画是在展览啊，在出售，他哎，咋你竟然那么商业啊？我说这不废话吗？我要吃饭的，我也要吃饭，对不对？我说那你整天在干嘛？你整天上班。你上单你也得出卖自己，也是一个道理，是交换，你跟整个这个社会那个交换生存资源是一个道理。我为什么就不能卖画？但这是我的头脑，我的劳动，我的手艺，我做了一件产品，我把它卖出去养活自己，有何不好？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我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他是分裂的，他觉得我喜欢你啊，你是你就应该纯精神性的啊，你就像那个就是像明星一样，一定是玉女啊，永远不结婚，永远满足你的性想象啊。 他就成了这个啊，这个关系咱们都知道，这个特别在大众传播里边，受众跟这种信息提供者的这种关系，他这种诉求，他往往有时候是个单向的，他就觉得你就得满足我的想象，不满足我的想象，我对你就非常失望，我说你觉得很恶心，你很堕落，他是这个啊，这个很正常啊。
Christine， 你是非常喜欢老树的作品，那能不能说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只是我们呢是有这个大概几百人的群，有两个大群哈，这些朋友们都是非常喜欢老树的。
都是在海外的吗？
不只是都是在海外的，也有很多国内的。我其实本人不做任何人的粉丝，我很反感粉丝这个词，原因是一个，就是说粉丝让人的感觉是你崇拜谁，你跪在那儿，你好像说没有判断力，你好像说你脑子已经属于一种很狂热的状况，你去。而我觉得老树的这些知音们，或者是叫他的会议友们，不管他叫什么吧，我好像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名字哈。我写了一篇，就说一篇小文，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些人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粉丝，就是他在看到老树先生的诗与画的时候，他有一种会意，有一种情感上的契合与共鸣。我觉得这种东西完全不是普通的粉丝行为。
那就是说我们给粉丝加上一个双引号哈，因为有时候现代社会就是符号太多了。
对，
你比如说现在说成功人士，说大师都好像在骂人一样，对不
对？
说鸡汤现在也变成有毒的了。
对，
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些标签。
对，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呢，一旦标签化了呢，就是人的很多的他的想象里已经是一个框子了，已经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也想联想到这一次，就是老树在悉尼呢，他要做一个29号在 UTS 大学由我们这个老树学会组织的一场这个他的一个分享。标题呢，我当时问到老树先生说：“你这个标题起什么？”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说：“无非是诚恳与自由。”我其实在这一点上在看他的画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觉，
就是诚恳与自由。
对，就是他这个人，我当初就是刚他看他的画时，就是这个东西里边这么自在，这么舒坦的，好像这个人是很诚恳的，而且就是没有一点装的成分，这也是刚才史博士讲过的，完全没有装或者是让你感觉不自在的要秀给别人看的那种感觉。这个画的人只有这个心境画出来才能是给观者这种感觉的，
而且
这种感觉不是你有什么画技巧你能画出来的。
有人会说老树写的诗有点像打油诗，但是我们知道老树是学习中文，同时呢就是在大学里面教授的也是跟中文有关的这个专业，就是只有深入浅出才能写出这样的这个打油诗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时候有些事情大家都喜欢标签化或者归入一个类，所以像老师这样能够，我看你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你就是都是很真实的展现自己，因为你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就是这么认真的做着自己吧。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 Christine 提到的这个问题，虽然你也不太在意外界眼光，但是你经常会做一些演讲啊，然后展览啊等等，当你来到澳洲的时候，你对澳洲本土的这种氛围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是刚来哈，要是刚来对没有什么太多了解，因为这几天主要去看展场啊，见见那些过去我很喜欢的画家朋友啊，但是从他们那里，因为他们有些来了都有些二三十年的哈，从他们那里感受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我在慢慢的要是理解一个人的环境变了，他的境遇变了，他可能想的可能就是跟你，比方我在一直在中国一直在大陆啊，那想的确实是差异很大，真的差异很大。当然我也有时候也很喜欢他们，我老觉得昨天你还见到好多都是兄长啊，他们都已经来了很多年，都是博士啊，工作很多都已经退休了，有些从我的角度上，我真的觉得哎呀他们这样挺好的，安度晚年，没有那么多的动荡，没有那么多的甚至是有些不安的，让他感觉是生活到了晚年了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恐惧，是吧？这种东西那个如果说你有的话，那真是这一辈子到老也都活得不安生啊。我真的挺祝福他们能在这个地方蓝天白云小风吹着无牵无挂，心中有一种安全感平安的感觉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对，因为我看到你的画，有时候我就在想，哎，你画的不就是澳洲某个人家里的后院吗？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来到这里之后，就突然有一种说，好像你画上的东西已经变得在现实生活里面的那种感觉。
我画的其实是一种，就是因为有所不能，所以画的是一种向往，是吧？
嗯。
结果到了这儿，就像你说的，原来是画在某个人家的后院，原来在这
是这样的，
在这里它是一个事实啊，
嗯、
就是这样。昨天也是在一个朋友家的，真是带到了后院，
嗯，
那就是这个样子嘛。
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老叔还有 Christine 特别安排了这个采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进行到这。但是呢，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分享到你的画作，希望你也多来澳洲体会一下这种生活吧。
再找机会，尽可能多来吧。
哎，好的，
谢谢，
谢
谢你，
谢谢。
谢谢